老马书43集，欢迎来到安德烈·沃麦克福音真理栏目，专注于神无条件的爱与恩典的教导事工。若是你持续的寻求神，他为你所定的计划将给你带来一个有指望的结局。你不必怀疑我是不是要呜咽着离开，我会患上老年痴呆症吗？我是否会虚度光阴呢？不，神为你所定的计划并不包括这些，并且如果你找到了他的旨意，你就能拥有那个有指望的结局。接下来是安德烈的时间，欢迎收看星期二的福音真理栏目。今天我会继续逐章逐节的来通讲罗马书，我们目前正进行到罗马书12章3节。这是我教导这个主题的第九周。最近2天以来，我每天只讲一节经文，我也正在加快速度讲完它们。这些是神透过启示对我说话的最初一段经文，它彻底改变了我的生命。关于它们，我有好几个小时的教导。所以我其实真的是快速的讲了一遍，我正在试着加快速度，但与此同时，我不想跳过一些内容，因为这些经文真真正正的改变了我的生命。我鼓励你们去获得我们即将出版的这本书《罗马书：保罗的恩典巨作》。这是我们在本系列中第一次提供它。与之同样的课程，我们也有 CD 与 DVD。不单如此，我们还有人们的见证故事 DVD。同时，我们正在提供活评论。它是我对圣经中26000多节经文的电子版注释。伙计，那个真是我这30-40年来的心血啊！并且它真的能祝福到你。快速说一下，我已经讲过了《罗马书》12章1节，圣经说，所以弟兄们，我借着神的各样怜悯劝你们，要把自己的身体献上，作为圣洁、蒙神喜悦的活祭，这是你们理所当然的侍奉。不要效法这时代，要借着理性的更新而改变，使你们可以分辨什么是神的旨意，那美善、可喜悦、完美的旨意。这就是我花了2天时间一直在讲的。我告诉你，这是充满大能的。第三节继续说，我借着所赐给我的恩典，对你们中间的每个人说，不要自视过高，过于所当看的。我只是想说，这也并非是说你应该自视过低，这只是说你应该对自己有一个正确的评估。而宗教似乎总是把某一真理推向极端。的确，我们不应该傲慢自大，认为自己比别人好。但与此同时，你也不应该觉得我们比别人差。这节经文不是这个意思，他说的是你不应该把自己看得过高，过于所当看的，要清醒的看自己，照着神所分给每个人同一度量的信心。在英王钦定本中，此处说的是同一度量的信心。我知道，可能大多数翻译说的都是神给了每个人一定尺度的信心。再说一遍，我今天不想把整期节目都花在这一点上。如果时间充裕，我可以翻到加拉太书第二章，带你们看保罗曾3次提出过同样的观点。他所强调的是信心的度量只有一个，并不是说有些人有很大的信心，而另一些人只有很小很小的信心。 并不是说我们被赐予的信心都是种子的形态，它还需要在成熟的过程中成长。的确，我们是在使用信心的过程中成长。但你被赐予的是同一度量的信心，而不是某一度量的信心。对于每一个重生的人，我们被赐予的信心都是同一度量的。我发布的第一个主题教导是用盘式卷轴带路的，讲的是神的信心。它彻底改变了我的生命，并把我带出了曾经的想法。我曾认为信心能够发挥作用，只是我不相信我的信心能做得到。我认为我的信心是低等的，是不够的。我求神赐予我更多的信心。当他让我看到，他给每个人的都是同一度量的信心，而非不同尺度的。就好比是，假如我们正在提供汤时，若我是那个盛汤的人，有一个人过来，我用一个大勺子给他盛满，然后我给另一个人用茶匙盛汤，再给另一个人用汤匙，那么分量就会不一样。你看，很多人都是这么想的，在神给你信心时，只用了一个小茶匙，而盛给你的那个人还抖了抖手臂，到你碗里的就没剩多少了。很多人都是这么想的。是啊，信心对你来说有用，你是信心巨人，可我就没那么多信心了。你是被赐予了同一度量的信心。那个标准是多少呢？谁给了每个人多少信心呢？在加拉太书2章20节，保罗说：“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而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如今我在肉体中活着，是借着神儿子的信心。”再一次，保罗没有说因信神的儿子而活，而是因神儿子的信心。实际上是神透过我们而活，是他的信心。加拉太书5章22节说：“然而圣灵的果子是爱、喜乐、平安、忍耐、仁慈、良善、信心、温柔、自制。”你知道吗？在你重生时，你被赐予了信心，你拥有了神儿子的信心。保罗就是这么说的。我们拥有的度量都是一样的。保罗又说，他所拥有的信心度量是神儿子的信心。还有另一处见证是在彼得后书1章1节，彼得说，耶稣基督的奴仆和使徒西门彼得致那些与我们领受同样宝贵信心的人。如果你查希腊语，同样宝贵信心的意思是指相同的数量和质量。这并不是说有些人信心大，有些人信心小。耶稣确实曾对门徒说：“你们这些小信的人呐。”意思是说，他们只运用了一点点信心，但当你重生时，你被赐予了同一度量的信心。彼得也说，他是写信给那些领受同样宝贵信心的人，和彼得自己一样的信心。如果你说：“哦，我没有彼得所拥有的那种信心。”彼得路过时，他的影子照到人们，仅通过他的影子，人们就得了医治。我跟你说，我可没有那种信心，好吧？如果你没有这种信心，那就把彼得后书从你里面撕掉，因为彼得后书是写给那些拥有同样的宝贵信心之人的。真相是，你和我都没有信心的问题，我们现在面对的是不信的问题。有些人会说，如果你有不信，那就意味着你没有信心。不，不是这样的。在马太福音第17章中，耶稣的门徒们试着赶出一个男孩身上的鬼，但他们做不到。他们问：“为什么我们无法赶出那鬼呢？” 他说是因为你的不幸。而新国际译本再一次把这句话翻译成是因为你们的信心小。可若是这样，那北捷后面的部分就说不通了，因为接下来说，如果你们有像一粒芥菜种子那样的信心。说的是他多么的小，你不需要巨大的信心才能赶出魔鬼，你只需要简单的、纯粹的、没有被不幸所抵消的信心。所以他说，你的不幸才是问题所在。话说回来，新国际译本甚至没把马太福音17章21节放在圣经里，直接把它去掉了。我不反对新国际译本，我也会读一读它，但我不像尊重英王钦定本那样尊重它。我知道英王钦定本对许多人来说很困难，所以我不介意人们使用现代的翻译本，把"如"和"而"这些古语都去掉。可要是把它经文删掉了，那我就有意见了。我记得有6处存在于英王钦定本中的经文，甚至没有被放在新国际译本中。你得给自己买本真正的圣经，阿妹。总之，这一切内容都是为了说明你的信心没有问题。你有信心，问题是在于你的不信，压倒性的否定了你的信心。如果你能想象的话，就好比说，这里有2个温度计，一个测量你的信心，另一个测量你的不信。大多数人甚至没思考过他们的生命里有多少不幸、错误的想法和信念。他们坐在那儿，假如他们正面对疾病，他们只想着我需要加增我的信心。他们会给祈福链打电话，试着召集100个人，把这些人的信心凝聚在一起。我们聚拢起来的信心就足够成就这件事。这也是一种实现的办法，但另一种办法是直接拔掉不幸的电源插头。若是你把你的不幸降到零，那么你只需要一点芥菜种子的信心，就能看到你所需要的任何一种奇迹。你知道吗？我见证的第一个死而复活的人，是一个我服侍了好几个星期的人。他坐在轮椅上，患有痛风以及很多病痛。我和他一起祷告。他的眼睛看不见，突然间他能看到了。他开始告诉我墙上的画是什么样的。这不是瞬间发生的，是渐进式的，情况越来越好。我帮助了他好几个星期。后来我开始准备教会的聚会，在那个时候，我是弹12弦吉他并带领敬拜的。赞美谁？我已经从那段日子毕业了。当时我带着吉他，正准备开始敬拜仪式，他的儿子来到教会门口向我招手。于是我走了过去，他一把抓住了我和我的吉他，直接让我上了他的车，然后开车带我去他爸爸家。那个小镇只有144人，所以没过1分钟我们就到了。我还完全不知道出了什么事，我猜想他爸爸一定是在对抗痛风，或是我这几周以来一直在对付的疼痛。所以我什么都没多想，我根本没有不信的念头。我心想，我到了就为他祷告，结束他的疼痛。当我到那时，发现警长也在那里，警长正要把他的除颤器拿出来，那个人已经死了。他在躺椅上，他的妻子跪在躺椅的旁边。他说：“哦，神啊，求你让埃弗特死而复活吧。”当他这么说时，我才第一次知道，原来他已经死了。假如他儿子在来接我时，提前1分钟前告诉我，我爸爸去世了，你能来为他祷告吗？这可能会有足够的时间让我萌生出一些不幸的想法。 但我进去时只以为是某种疼痛，或是我几周以来对付的其他病痛。所以，当我听到这位女士说：“神啊，让埃弗特死而复活吧！”那是我第一次听到这个事，而我的第一反应，我说：“埃弗特，奉耶稣的名，回到这个身体里来。”然后她就睁开了眼睛，并坐了起来。我告诉你，那位警长差一点就尿裤子了。这把他吓坏了，这太不寻常了。于是埃弗特就坐起来了，就是这么简单。如果比这再困难一点，我就做不到了。你和我都拥有让死人复活的信心，你拥有的信心与耶稣所运用的一样。问题不在于信心，问题是一切的不信。我们一直在接受不信的洗礼。我们多数人都被告知，当某个毛病出现时，哦，那是老年痴呆症的第一个迹象，那是类风湿性关节炎的第一个迹象，是那种病的信号。我们一直被教育并教导如何去期待消极的，而不是积极的。这就是不信，信心并不是问题所在。我们芥菜籽般大小的信心，足以使一座山被投进海里。环绕在我们周围的一切不幸，就是问题的所在。我有一篇教导更详细地阐述了这一点，题为《神的信心》。罗马书12章3节告诉我们每个人都被赐予了同一度量的信心。在你重生时，你使用的不是你自己的信心，你使用的是他的信心。没有信，就不可能得到他的喜悦。希伯来书11章6节，罗马书10章17节也说，信是由听而来，听是借着神的话而来。你不能仅凭人的信心而重生，人的信心无法相信一切行深为未处所感知不到的事。可当你重生时，你必须相信看不见的事，你必须相信从未见过的神，你必须相信魔鬼的存在，你必须相信有天堂和地狱的存在，你必须相信罪的存在。你从未见过罪这个东西，你看见过人们犯了罪，但我的意思是，若你的罪被洁净，那看上去具体是什么样子呢？你能看得见他吗？不，看不见，相信那些看不见的东西。罗马书4章17节，信心是指无变为有的。神的信心并不局限你的五感告诉你的，所以为了重生，你必须相信你看不见的事。因此，你必须使用超自然的信心，而不是人的信心。你重生时不是带着人的信心来重生。当你听到真理时，实际上是使用了他的信心。今天你们中的一些人正通过这个节目听见真理，神正在对你说话，心也在领导你。现在，如果你想要得到，你就可以接受我讲的这些话语中的信心。你可以得救赎，你可以得医治等。信心是来自于听神的话。我告诉你，如果你重生了，就拥有信心；如果你没重生，那你就可以重生。你可以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号码，有人可以和你一起祷告。你可以把生命交给主，那一刻，你就会得到神儿子的信心。嗨，这真是太有力量了！我能继续讲，但我往下讲。赞美神，我今天能讲不止一节经文了。第四节说，正如我们一个身体有很多部分，而且各部分都有不同的功用，照样，我们这许多人在基督里是一个身体，而且各部分都彼此相熟。你知道。这在《哥林多前书》第12章有详细的阐述，讲到说，我们都有不同的恩赐、天赋，但我们都是一个身体。 同样的道理，手不能因为它不是脚，就说自己不是身体的一部分。脚也不能说我不是身体的一部分，因为我不能做手能做的事。我们共同组成了一个身体，这一节是在说基督的肢体，并且在哥林多前书第12章中对此有更详细的阐述。第6节说，照着所赐给我们的恩典，我们各有不同的恩赐。如果是做先知传道的恩赐，就按照信心的程度用它。关于这一点，我可以花很多时间来讲。我想说的是，在哥林多前书第12章中列出了圣灵的9种恩赐。当你听人教导圣灵的恩赐时，通常他们会使用哥林多前书第12章的内容。但在罗马书12章6到8节中，我不认为哥林多前书第12章列出的9种恩赐就是圣灵的全部恩赐。这节经文所讲的恩赐，你也可以加进去。我不确定这是否就是完整的恩赐清单了。恩赐还有许许多多不同的方式，正如身体有许多不同的功能一样，我们可能会谈到手或脚、眼睛或耳朵。但你知道吗？肘部和前臂、小腿和膝盖等等，都是同样重要的。我们有许多不同的部分，为了让脚正常工作，它需要臀部、膝盖、小腿、大腿和这所有其他部分一起工作。我认为人的身体有许许多多不同的部位，没有一个部位是微不足道的。正在观看本影片的人，你也许觉得自己不是抽屉里最锋利的那把刀，没有别人那么多才能。而你可能认为不知何故，就是没有一个适合你的地方。但我可以保证，你的脚跟也是很重要的。几年前，我的脚后跟擦伤了，过了段时间才能痊愈，那很疼，影响了我的全身。若是你的小脚趾碰到了什么东西，伙计，你全身都会被影响到。不存在不重要的部分。你在基督的身体里扮演着一个角色。你只需要找到那是什么，照着他已经赐给你的信心，然后使用神给你的恩赐。这段经文就是这个意思。如果是做先知传道的恩赐，就按照信心的程度用它。第7节说，如果是服侍的，应往钦定本中服侍一词。当我们使用这个词时，多数时候我们会想到传道人、牧师之类的人。这种有事工的人们，然而“执事”一词正是由此而来，这指的就是服务。若你有服务的恩赐，那么你就有忠心在服侍上，这是一份被忽视的恩赐。你知道，有一些人，我在我们的事工中看到过，在我曾牧养的教会里也见过这种情况。当你参加聚餐或类似活动时，有一些人，他们只是在做着仆人的工作。而这是他们甘心乐意做的，他们不想站在讲坛的后面，不想要得到所有的赞扬，但他们喜欢去服务和帮助人们。这是一种属灵的恩赐。假如我们没有拥有这种恩赐的人，我向你保证，这会影响到我们事工的每一件事。我们刚刚举办完2年级毕业宴会，我四处走动，并向在场的许多人表示感谢。我的意思是他们叠好了餐巾，把每样物件都布置得很好看，是他们把所有的一切都安排妥当，你知道吗？假如那些人没做好他们的工作，就会影响到整个宴会，整体的结果都会受到影响。这不是最吸引人的工作，不是受关注的工作。 但我保证，有些观众们，你们被呼召成为一个仆人，并且你就是喜欢去服务。当有人想做某事时，你想的不是立即站到讲台后面，你会考虑所有的细节。嗨，我想做这个，我想解决这个。你想要来打扫教会，你会做所有的事。这是一种属灵的恩赐，就像说预言一样。这是个不一样的恩赐，但也是属灵的恩赐，它也占有一席之地。孩子，保罗的这番话非常重要。若是服侍，也就是服务，让我们忠心的服侍；如果是教导的，也要忠心的教导。你知道，教导是神给我的最主要的恩赐之一。我可以花很多时间去讲这个，我花了很多年才想明白，神给了我一种能力，用来教导他的话语。我必须专注在教导上，我必须保持在我的行车道上。你知道，有些人比我更擅长于宣讲。当我们进入有很多不信之人在场的环境时，这就是需要传福音的场景。这不是我擅长的地方，因为我不擅长宣讲。你看，这就是传道人或布道家们做的事，而教师的工作是去解释神的话。到目前为止，我让许多人通过听我来解释属神的内容而重生。但是有些布道家和传道人们，他们做得比我好得多。我必须待在我的车道上，我在基督的身体中，主要是为了去帮助那些委身于神的人们。让他们明白他们得到了什么，以及如何走在其中并发挥作用。例如，让你明白你拥有了神儿子的信心。所以说，如果我是教师，那么我必须忠心于我的教导工作。第八节说，如果是劝勉的，就用在劝勉上。嗨，这是个被忽视的恩赐，许多人不明白它。但你知道吗？有些人真的就是劝勉者。劝勉者是一个复合词，意思是彻底而完全的抚慰。有一些人，他们真的就是那种劝勉者，他们是鼓励者。他们做的就是与人打交道，让整个房间里的每个人都感觉更好。你知道吗？大多数的教会，当某人在挣扎并面临一些事情时，例如，他们失去了所爱的人，他们正对抗抑郁、沮丧、孤独等等。大多数人们想要的是期待传道人能过去服侍他。然而，传道人可能是个有说预言恩赐或教导恩赐的人，劝勉人却真的不是他们的。但是在每个基督的肢体当中，都有人拥有劝勉和鼓励人们的恩赐。我的意思是，他们是有恩高在身上的，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鼓励人们，但我达不到有劝勉呼召之人的那个程度。他们是被恩高的。在一两年前，我们遇到过一个情况，一位女士，她丈夫在阿富汗遭到了杀害。总之，我知道了这件事，我们送了她一些礼物，帮她做了一些事。但我并没有去与他交谈，而我的员工中有一位女士，这位女士真的是一个鼓励者。她的身上有一种恩高，若是你在她身边，你就会感觉更好。我打电话给她，你愿意过去吗？你愿意去服侍这位女士吗？她的丈夫死在了某个战地当中，我忘了具体是在哪了。而她怀孕了，生下了一个孩子。她的丈夫从未见过孩子。总之，我安排过去的那位女士，她真的是一位劝勉者，真的很棒。后来，她成为了像孩子祖母般的人，在孩子生日时，他们总是会叫上她。因为他拥有去做这种事的恩高，我相信每个教会都有这样的情形。 嗨，我已经没时间了，我只能说，请听我们的播音员，因为他有许多很棒的资料与你分享，请今天就写信或打进电话。